国大楼话，俄进攻放缓，52国志愿者加入乌军。战地实况采访，乌克兰爆发战争第13日，泽连斯基曝光基辅位置，英防长话这个是普京末路。拜登宣布美国禁买俄罗斯石油，英国跟进。人民车队抵达首都，环绕华府，美议员与车队见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多家媒体报道，3月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在脸书上发文说，乌克兰仍在全国各地对入侵进行反击，俄罗斯部队的推进速度已明显放缓。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3月7号亦表示，根据美国取得的情报显示，俄军有士气问题、供应问题、燃料问题和食品问题，在基辅附近的俄罗斯军事车队的推进好似陷入了停滞。英国皇家三军联合国防研究所前所长克拉克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分析说，俄军补给车队试图后退以缓解堵塞，但是塞车状况太严重，根本无法移动，整个车队的惨况被形容为自走式战俘营。昨日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再次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说不要退缩，乌克兰人勇敢的抵抗对俄罗斯来讲好像一场噩梦。英国媒体3月7号引述一份疑似是来自俄罗斯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分析师的内部报告，报告中说普京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将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报告超过2000多字，称俄军继续遇到乌克兰的强烈抵抗，这个让普京本人都感到吃惊。分析师还在报告中说，他们部门预先没有得到要入侵乌克兰的警告，现在被指责在乌克兰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报告还提到遇害的俄军人数可能已经超过10000人，而普京的坚定盟友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敢死队暗杀泽连斯基反被乌军摧毁后，对普京感到愤怒。这个分析师说，俄联邦安全局已经在评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他还透露说，这场战争的一个有条件期限是6月，因为预计到那时俄罗斯的经济将崩溃。美国国防部官员曾告知记者，普京已将近 8% 的战斗力投入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严重受阻。据报道，乌克兰政府今日3月8号指出，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损失将近12000名士兵，摧毁303辆坦克、80架直升机等军备武器。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昨日首次证实了俄军正在招募具有城市作战经验的叙利亚人参加战争。美军方分析认为，这个是因为俄军的可用兵力似乎很有限，普京需要外援来保持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除此之外，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昨日表示，目前有来自全球52个国家20000多名志愿者申请参战，俄罗斯的入侵已经变成了一场实质的国际战争。目前全世界源源不断地在对俄罗斯祭出制裁，为乌克兰提供帮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近日去了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秘密机场，这个机场每日有多达17个航班在为乌克兰运送物资，直至目前已先后有15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设备，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法国、英国、比利时等等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预计将在星期四3月10号在土耳其再次会晤。乌克兰之战进入第13日，住在基辅城附近的年轻人艾利克斯接受希望之声 TV 记者的采访。艾利克斯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今日我们感觉到俄罗斯人的进攻确实缓慢下来了，但是他们亦听讲 俄罗斯人是在重新部署，所以这个令他们还是很担心。艾利克斯说，我今天确实听到了比较少的枪声和爆炸声，比昨天少了很多。而当记者跟他说，目前有52个国家的20,000多名志愿军正在加入乌克兰的保卫战时，他说，我看到了这个消息，而且大家都对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他说，我的邻居刚刚去了乌克兰西部，现在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当我告知他这个消息时，他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样的消息令人感到安慰。他说，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外界报道的，而在基辅还可以看到电视，只是他自己没有看。而对拜登今日宣布禁止美国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他也感到很高兴。但他说，我认为大部分乌克兰人最希望的是西方国家能够关闭乌克兰的天空，这样俄罗斯士兵就不能够来炸我们的民用建筑和内部设施了。他说，关于人道走廊，他们都很担心，因为俄罗斯人将通道引到俄国或白俄去，人们感到很生气，而他们亦不让人撤离。他说，现在要撤离很困难，他听说俄罗斯士兵还放火不让人撤离，所以给了绿灯的人道走廊亦是危险的。他说，我们没有打算撤离，因为我们居住的地区没有受到攻击，而现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亦很不容易租到屋，所有的地方都被订了，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往西部搬，价格都可能涨了4-5倍。艾利克斯说，乌克兰人现在很支持泽连斯基总统，他说战前很多人对他不是挺满意，因为他们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多，但是战争开始后，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80%或更多的人都认可他。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文丽的采访报道。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进入第13日，联合国难民署今日3月8日指出，因战火逃往国外的乌克兰难民已经突破200万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7日晚发布了最新的视频讲话，视频中泽连斯基走入了自己的总统办公室，并表示，我人就在基辅，在我的办公室，我没有藏起来，我亦不惧怕任何人。这个是泽连斯基除了在入侵开始与政府成员一起在户外短暂露面后，首次在办公室露面。泽连斯基发表了9分钟演讲，他说，今日是战争爆发的第12日，我们斗争的第12个晚上，我们的防御我们都在当场，我们都在工作。英国泰晤士报曾报道，俄派出雅格纳集团和车臣特种部队企图暗害泽连斯基。据讲，上周泽连斯基已躲过3次暗害。外媒报道，英国陆军特种部队及美国海豹部队目前为了援救泽连斯基开始接受特训。如果泽连斯基提出需求，行动随即启动。不过泽连斯基表示，我需要弹药而不是搭便车。泽连斯基带着国家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行为，就连亲俄的捷克总统齐曼亦大赞他的勇气，表示要授予泽连斯基最高国家荣誉。俄罗斯的入侵行为遭到各种抗议，3月6日还有抗议人士就在美国华府的俄驻美大使馆外的街道上竖起了一面新的标志路标，泽连斯基总统大道。他们除了向泽连斯基表达敬意，亦向俄国表达无声的抗议。据卫报报道，英国下议院当地时间3月8日下午透过视讯听取了泽连斯基直播演讲，这个亦是英国下议院史上首次邀请外国总统在国会中发言。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表示，每位议员都想直接听取泽连斯基的讲法。在讲话中，泽连斯基引用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候的名言，我们将在海上空中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森林内，在田野里，在街道上战斗到底。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今日亦表示，无论乌克兰未来会怎样，普京已经失去全球影响力，并预言这场战事将会是普京的末日。此外， 英国民众已在政府和国会官方平台上发起联署，要求官方完全免除乌克兰籍人士的入境签证条件。直至当地时间8号晚间，已有超过14万人参与联署。同时，英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将向乌克兰追加 1.75 亿英镑的援助，同时强调英国、加拿大与荷兰将并肩反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今日3月8号上午，拜登已经宣布美国将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作为制裁的重大一步。此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立法者们团结起来，支持了一项由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提案。议长南希佩洛西亦支持这个建议，令提案得到了很大的推进。佩洛西在近日告知同事，油价上涨对美国家庭的影响，这些可以通过动用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来抵消。而禁止石油，这个是在国外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今日已宣布停止采购俄罗斯原油，并逐步退出在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业务。壳牌亦计划放弃参与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融资，这条穿越波罗的海的管线连接俄罗斯与德国，而德国上周已终止对北溪二号的审核程序。据 BBC 报道，就在拜登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其他能源的同时，英国今日亦表示将在今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这个亦是英美采取的最新制裁措施。而最新制裁措施将对世界油价和经济有重大影响。由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远高于美国，因此欧洲盟友常不会跟进。拜登今日宣布会释出更多的能源储备以应短缺。他还提到美国会努力实现能源独立，但仍提绿色能源的重要。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抨击了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他说，美国拥有所有需要的能源资源，不仅可以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还可以成为欧洲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这样他们就不需要依赖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人。自媒体评论人张天亮教授亦提到，俄乌战事和每个人带来影响，你会看到取暖费在上涨，会看到加油的油价在上涨，同时你还能够看到猪肉的价格在上涨。这些事情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亦不得不关心俄乌战争，因为世界连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3月7号，上千辆来自美国各地的货车、露营车、多功能车组成的人民车队正式行动，在首都华盛顿的495号洲际公路上举行了环城游行。这条高速路有64英里长，货车上贴着标语或悬挂国旗，他们在没有堵塞交通的情况下环绕华府两圈，向拜登政府表达争取自由的诉求，要求政府取消强制政策。组织者表示，车队的活动被推迟了，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有渗透者在活动中制造伤害和破坏，所以参与的司机们都被告知，如果遇到破坏行为，需要记录必要的信息，包括车牌号等，并打电话报警。据国会山报报道，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和德州的克鲁兹在今日3月8号会见了人民车队的货车司机。尽管人民车队的组织者一再公开声明抗议活动是和平而且守法的，但是华府仍高度紧张，一周前就在国会大厦周围竖起了围栏，市长亦紧急申请国民警卫队进驻。周一3月7号，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持续的抗议活动，国防部长德奥斯丁批准了哥伦比亚特区的请求，派国民警卫队支援国会山的警察。由于目前感染和住院人数急剧下降， 美国好多大城市已经取消了口罩令和其他的强制措施。拜登在3月1号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美国正在进入大流行病的新阶段，不会要求企业停工、学校停课或中断其他日常生活。因此最近几周人民车队对强制和其他限制措施的抗议声亦削弱了一些。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